吧，先生，请你发言。主席，的确，印度非常荣幸看到你主持2018年政府专家组的会议，讨论四组致命武器系统，我们也非常满意。胡锦涛运动代表，这个代表呢也在主持这个会议。2017年的政府专家组的报告，我们同意。去年11月也提交了第二方会议，我们希望能够维持这个势头，并继续讨论这个复杂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今年充分讨论细节。
我们高兴地看到来自首都的专家以及民间社会的代表、学术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参加这次会议，这种广泛的参与以及好几个国家所提出的工作文件以及对此问题所进行的讨论，都已经说明，在这个问题上，引起的极大的关心，跟自主制度。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相关的新技术的平民的使用的民用日益增长，这使我们的工作更加的复杂。今天好几个国家都使用人工智能来解决经济社会方面的挑战。印度比方说也建立了一个人工智能的专门小组，来帮助印度的经济转变，使政府和业界的代表一道，以及学术界和研究人员一道，来提出具体的建议。这个专门的小组呢，最近提出了他的十个领域的重点的建议。在这一方面，人工智能可以做出宝贵的贡献，尤其是在实现17个持续发展目标方面。考虑到在人工智能的研发方面以及创新方面的迅速进展，我们觉得有智能的机器的影响，我们对我们今后的生活会有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这些技术也会带来法律技术和伦理方面的关切，不管是在民用还是军用领域。完全的自主性是不能给予武器平台的，这是因为他们潜在的不可预测性，无法明确敌友，尤其是在一个混乱的和不断变化的动态的战场情况下，而且会造成这种平台给军事控制和指挥带来的这个混乱和挑战。那么这个问题呢，也是跟武装冲突的法律有关的，包括能够在敌军撤退的时候安全的这个后退，以及正确的分析有关的情况，尤其涉及到平民或者是由国际人道主义法律保护的物品的时候，这些中国代表团认为常规特定常规武器公约仍然是一个相关的论坛来讨论致命武器系统的自动性方面的可能的扩延的问题，尤其是因为这个公约非常平衡的在人道主义关切和军事必要性之间的一种平衡，而且也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动态的以及适应化的平台，来使各个利益相关方能够坐在一起。此外，我们认为要在 CCW 范围内处理这个问题，将有助于加强这个公约，强调它是能够有意义的在21世纪武装冲突相关的新技术的演化方面做出应对。我们认为去年的 GGE 呢，已经提出了一个准确的正确的道路，提出了关于这个系统的特点的问题，以及人机互动军事相关技术的军事应用，以及在解决人道主义和国际安全挑战方面的可能的选项。因此呢，这种多方面的广泛的参与呢，将能够确保我们不会漏掉任何有可能的潜在的致命自动武器系统的道路，也不会把我们自己建立在一些过分的技术能力的这个概念上面。最后呢，我们认为有必要继续考根据